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感谢收听个案说法，我是方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拼多多开除匿名发帖员工。1月11号，拼多多曾就职员工王某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名为“因为看到同事被抬上救护车，我被拼多多开除了”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拼多多近日一名员工被救护车抬走了，刚好经过的视频主人公王某看到了，就拍了张照片，匿名发布在陌陌上，并发表了一些言论。第二天，主管要求和王某谈话，拿出了一份抹黑公司形象的公告，找王某谈话，并称，你知道被公司辞掉有什么后果吧？会被记进档案，会对你以后找工作有影响。但是只要你签了这份承认自己故意抹黑的协议，就不会记进你的档案。而王某并没有签字，而是说，你裁了我吧。王某是工作在拼多多1年半的前端开发员。据王某了解到，根据公司内不同组的不同规定，每个人必须强制要求加班300个小时，工时不够就会被谈话。公司内的买菜员则需要工作380个小时，不满足就会被问是不是工作不饱和。对于法定的节假日，公司会强制克扣，超过3天的节假日，拼多多员工会被要求提前3天返工，否则需要请假。王某称2020年国庆中秋放的8天长假，拼多多员工只有5天，公司内还有不透明的规章制度，随高层心意随意变化的规章制度。拼多多近日回应微博等平台用户王某发布的视频内容，回应指出，此次解除劳动合同和用户自称发布救护车照无关。拼多多公司根据王某所发帖的某匿名社区公开页面外显 ID 查询到，其即往匿名发帖内容充斥不良极端言论，如想要某某死，把某某的骨灰扬了等。该言论严重违反员工手册，且有可能其极端情绪会对其他同事造成不可知威胁，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而就在今年年初，拼多多因为员工猝死和自杀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1月3号晚间，在某职场爆料平台上有信息称，拼多多负责新疆买菜的一名23岁姑娘在12月29号凌晨1点半下班路上猝死，她的最后一条签名是为多多夺边疆。1月7号有网友爆料称，拼多多又一员工被救护车拉走。这名认证为拼多多平台治理经理的员工回应称，上午11点时，一名男同事肠胃不舒服，叫了120，经医生诊断为肠痉挛，人无大碍。1月9号18点，拼多多通报了一例员工今日在长沙家中跳楼自杀的事件。该名员工在2020年7月8号入职，岗位为技术开发工程师，未婚。跳楼前一天的1月8号是其6个月试用期正式结束的日子。事发前的2020年12月30号，该员工已经完成转正流程。此前，拼多多官方曾表示，拼多多在制度上采用上午11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的制度，同时每周工作6天，其中周末算1天加班。同时，拼多多在声明中并未表明该名员工请假是否获批，但在请假当天中午，他已经飞回至长沙。根据拼多多第二次的情况说明，该名员工已经买好1月9号下午自长沙返回上海的东航机票，但是在当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跳楼离世。拼多多对于劳动者开除的行为是否合法？员工是公司想开除就开除的吗？据多人爆料，拼多多的长期加班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权利？劳动者又该如何维权？就这相关的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劳动法专业律师张毅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张律师您好。
你好。
感谢张律师。拼多多最近出现的一连串的事件啊，都博取了大家的眼球。 而这起案件呢，就因为同事被救护车抬出去以后拍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发出去，当事人劳动者说呀，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被开除了。那么虽然呢，后来拼多多呢，他也做出了一个声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开除的，而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言论方面的行为啊，比较极端，所以开除了他。那么他的这种开除员工的行为合法吗？
首先如果说拼多多真的是因为这名员工发了同事被救护车抬出去的这样一个视频而做出的开除的话，那这样的解除一定是违法解除。那么什么叫合法解除？什么叫违法解除？是不是员工是公司想开就开的呢？我们先澄清一下，就是说并不是说公司想开除一名员工就可以随便开除。因为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啊，只有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那么公司才能够进行开除。比方说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比方说与他人订立劳动关系经过公司的要求和通知仍不改正，或者说是严重影响本单位工作了，或者是这名员工被采取了刑事的判决，就是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司是可以开除员工的。那么所谓的合法解除，就是公司按照劳动法规定的几种方式进行了开除，那就叫合法解除。但是反之，如果公司没有按照劳动法限定的几种情形进行解除的话，那就是属于违法解除。
那像本案当中啊，拼多多给出去的理由呢，就是他解除劳动合同啊，主要就是因为违反了他们单位的一个规章制度，就是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些极端的不适的语言，这样的理由您觉得合法吗？
首先要看，就是说第一，拼多多本身的规章制度里面，包括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里面，是否对相应的情形做了违纪的认定。那么如果就是他做了这样的设置，那么是否能够合法解除，还要看这个违纪的行为是否足够严重。比方说我们回到案例里面，拼多多说这名员工在网上发表了不当言论，那么问题第一点就在于这是一个匿名的论坛，那么拼多多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证明是这名员工发表的，就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员工发表的这个言论是否严重到足以进行开除的地步。因为这里面还有我们可以普及一下法律相关的知识，就是并不是说公司员工手册或规章制度里面有任何规定都可以纳入开除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比方说公司员工手册里面规定，如果员工在职吸烟的话就可以开除，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是那种生产化工型企业，吸烟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没有重大影响，仅凭这一条开除即使规章制度里面有规定，那么法院仍然会以并未达到开除的严重程度以一个合理性去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解除。所以说我们对于拼多多的这个言论的这个理由啊，第一要看拼多多是否有相应的依据来证明员工手册和规章制度里面有相应的规定，第二就是要由仲裁委或人民法院来判断这个即使有设置相应的规定，那么这名员工发表言论的程度是否达到了足以解除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
您看这个报道里面说呢，拼多多公司是根据王某所发帖的某匿名社区公开页面外显的 ID 查询到他即往匿名发帖，内容充斥着不良极端言论啊，这个感觉呢就是说就是想找到合法的依据把这个员工给开除了啊。当然了，这个依据最终合不合法，就像刚才张律师所提到的，他是需要符合相关方面的条件的。除了对于这名员工的开除以外，那事实上呢，拼多多还有很多行为呢都被认为是违反劳动法、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比如说据透露，对于法定节假日，这个拼多多会强制克扣超过3天的节假日，那么�拼多多员工呢会被要求提前3天返工，否则呢就需要请假。那么王某称啊，这个2020年国庆中秋放8天长假，可是呢拼多多员工就只有5天， 那像这样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又是否违法呢？
首先法定节假日加班这个并不一定违法，因为有些 特殊的工种啊，它可能需要在法定节假日进行工作。那么是否违法取决于什么？就是如果法定节假日没有进行休息，按照法律规定的话，是要按照 300% 向员工支付相应的日工资的一个补偿的。那么如果拼多多要求了员工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又没有给法定的 300% 补偿的话，那么它就属于违法，员工可以向仲裁委主张相应的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补偿。
那么这个加班呢，如果是他一年365天所有的这种节假日他都克扣这个相关的节假日啊，甚至呢是说周六呢也要工作，那么他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一年不能够加班超过多少多少天，有这样的限制吗？
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劳动法第41条啊，明确规定，如果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那也就是说，第一，如果要加班的话，用人单位应当要和劳动者友好的协商。而且劳动法第41条还规定啊，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如果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那其实也就是说，劳动法其实在加班的一个形式和流程上是需要与劳动者协商进行加班的。第二就是说，在一个时限上，劳动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第一，每日一般不超过一小时，特殊情况也不能超过三小时，而且每月啊是不能超过36小时的。如果员工拒绝加班，那么单位并不能以员工不服从公司的安排工作而进行违纪的认定或者解除，如果做出了相应的认定的话，员工完全可以去向仲裁委进行仲裁，或者向劳动保障大队部门进行报案。
拼多多官方曾表示呢，说拼多多在制度上呢是采用上午11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的制度，同时呢每个星期工作6天。那么如果是按照上午11点上班，晚上8点，其实他这个工作时间大概就是9个小时啊，但是呢他周末是加一天班，而且呢每个人必须强制要求加班300个小时，工时不够呢就会被谈话，公司内的这个买菜员呢就需要工作380个小时。那这个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了呢？
对的，我们刚才法律是已经明确说过，就是说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6小时。如果他已经要求加班到300小时，甚至380小时，那他其实是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也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这种要求一定是违法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员工啊，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该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也应当提出正当的一个要求。如果员工觉得自己跟企业沟通相对处于弱势的话，那么我们也建议员工可以积极借助工会的力量，借助劳动保障部门的力量去进行干预。
那现在呢，用人单位仍旧呢是属于强势的地位，其实作为员工啊，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从啊。你就说这个加班，如果你拒绝加班，那很有可能单位就找其他的理由给你开除了。似乎啊，这个加班是不可以拒绝的，如果你想继续干这份工作的话。就假设有一天你不想干了，或者真的被单位辞了，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对你所有的这个加班去主张相应的权益呢？
对的，我们刚才法律是已经明确说过，就是说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6小时。如果他已经要求加班到300小时，甚至380小时，那他其实是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也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这种要求一定是违法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员工啊，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该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也应当提出正当的一个要求。如果 员工觉得自己跟企业沟通相对处于弱势的话，那么我们也建议员工可以积极借助工会的力量，借助劳动保障部门的力量去进行干预。
这个加班的证据主要是指什么证据，怎么来收集固定呢？
比方说考勤记录，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单位啊都是通过电子考勤，比方说我们手机上打卡，员工是可以在这个比如说钉钉啊，或者说是微信工作群里面，或者是邮件往来里面，对于涉及到加班的这些沟通，你可以做一个截屏，如果说等到日后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加班的证据。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自杀员工这个事前呢，他是向公司请假了，公司是否批准了，在事后呢公司没有做出一个直面的回应。那么假设啊，是因为公司没有批准，然后呢这名员工啊导致他想不开自杀了，那么这个就涉及到就是说什么假公司是必须要批准的，那么如果是不批准的话，那么员工又有没有一个合法的维权途径？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请假的话，一般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病假，一种是事假。那么如果是病假的话，那么原则来说是不需要公司批准的。如果因为公司因为你擅自休病假，没有经过公司的允许而认定你违纪，或者对你进行开除，认定旷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员工都是可以向仲裁委进行仲裁的。但是如果是事假的话，原则来说并不是要员工申请，公司就一定要去批。但是就是说这个其实就处于一个人之常情，比方说我家里面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去向公司请假，那么如果公司不批的话，原则来说那么你也是不能够强行去休这个假的。但是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希望广大公司对于涉及到员工身体健康或者说相应的精神状况不太好的员工，还是要积极给予相应的假期去让他去休，否则的话如果造成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那尽管呢拼多多因为这几起事情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但是呢据他们的员工反映啊，并没有因为比如说员工自杀呀或者猝死啊，使他们呢对于员工的管理更加人性化一些。既然呢这样的一些类似于加班等等的行为是明显的违法，但是呢拼多多还仍然在做，那是什么原因呢？是违法成本太低了吗？还是说法律上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法律其实包括现行的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对员工的保护其实还是比较到位的，甚至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偏向于保护员工的。那么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里面的加班的过度的这个情况啊，更多的不是公司单方面一个要求，双方愿打愿挨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现在互联网公司的节奏都偏快，如果不是我们多干一会儿，可能就是竞争对手会超过我们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是处于一个市场竞争当中的一个恶性的竞争。我认为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事情，员工要学会用脚投票，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自己的权利，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的恶性竞争才会被一步一步的缓解，这样的单位这样的事件才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也希望相应的舆论能引起有关劳动保障部门的这个注意，主动进行干预，防止这样类型的企业进一步的恶性竞争，导致越来越多的员工身心受到摧残和侵害。
应该说呢，拼多多这两年的这种厮杀啊，最终呢也取得了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这个成果。
确实是。
那我想呢，一个作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呢，或者一个大企业，它绝不仅仅是说最重要的，我觉得它也一定是员工和企业呢一条心，然后呢企业服务于员工，员工也能够服务企业，大家是一种互相尊重，也是一种互相爱护的这种关系呢，自然这个是比较和谐的了。
对于大企业，它要承担一个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它其实除了争取商业利润之外，还要考虑去多去承担社会责任。所谓的社会责任啊，就是 就是说他应当要考虑到他自己的员工的一个休息健康权，包括是报酬权，那么他要应当去主动去承担这些社会责任，而不是紧盯着所谓的商业利润，紧盯着商业上的成功而落得一身臭名。
仔细研究那些世界著名企业，我们会发现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是以盈利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他们大多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改变生活之类的崇高使命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而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也能够更容易雇佣并留住出色而且有责任感的人才。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小成平治，大成靠德。好，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劳动法专业律师张毅。那更多的案件解读以及呢我们的线上视频讲法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您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您添加15974827467这部手机号的微信号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专业资深的律师进行解答。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